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新月番外篇的第八课的课程。我们会在一连两节来介绍约翰的著作。在这一节，我们先一同来认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卷相当不同凡响的福音书，它是唯一的福音书当中与其他的书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福音书与书信之间的关系，比起路加福音与保罗书信、马可福音与彼得书信更为密切。约翰福音与其他三卷被称为辅类福音的福音书有着明显的分野。约翰福音有着自己独特的用语，独特的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方式，甚或对耶稣的身份、工作也有不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有独特的神学的取向。约翰福音也是新约当中极富影响力的书卷，只有他描述耶稣为道，这样也使约翰福音成为讨论基督论的神学的温床。而关于三一论的讨论，约翰福音也有很多的贡献。当中耶稣与神的关系作为圣父与圣子关系的描述，也不是辅类福音所能相比的。而耶稣的神人二性之清楚的描画，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是可以很多的看见。在新约当中对圣灵的讨论，比起新约当中其他的书卷更多。约翰福音也可以说是新约当中最简单，也同时也是最深刻的一卷福音书。它是拥有最多译本的书卷，但同时又是最难明白的。这卷福音书的希腊文构造以及所应用的词语是最容易掌握的，但神学上的解释以及历史处境的重组而带来的意义，却又是最值得做深入反思的。我们对约翰福音有了一个概略的印象，以下呢，我们再来看看约翰福音与辅类福音的关系。虽然约翰福音不属于辅类福音，但仍然有不少的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之间都是集中在描述耶稣从受浸以后开始的事工，然后进而描述他的死以及复活。所有福音书都是来讲述耶稣与门徒、宗教领袖以及群众之间的关系。施洗约翰的重要性也是福音书当中必然提及的课程。还有一些耶稣的重点事工也必须被提到，比如喂饱5000人、洁净圣殿、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与门徒最后晚餐，唯独约翰福音没有。上十字架前的前奏事件、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情景以及发现空坟墓等等。如果我们认为马可福音先于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这假设的是对的，那么约翰福音有可能很熟悉马可福音，因为单看以上相同事件的记载以及排列的方式，这样的推论也应该有着相当的说服力。当然，约翰福音比较其他三卷的辅类福音有着不同的地方更多。在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以及路加记载了耶稣的生平故事，马太更记载了耶稣全家曾逃往埃及。在辅类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耶稣的受浸以后 便在旷野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的侍奉集中在加利利省以及加利利沿海一带，偶尔进入北部的凯撒利亚菲利比。在他侍奉完结时，只有一次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城中逗留约一个星期，才面对他的死亡。马太以及马可都是暗示耶稣在复活以后曾在加利利显现，而路加则只记载耶稣的显现多集中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城的附近的范围。至于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曾多次往返于耶路撒冷以及加利利之间，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与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然后他便往加利利，在迦拿婚宴以后，他便回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在夜间与尼哥底母谈话之后，便与门徒退到犹大的乡间。在第四章，耶稣穿越撒玛利亚而回到加利利，但是第五章耶稣又再次在耶路撒冷，第六章耶稣又在加利利，而在第七章之后，耶稣便常住在耶路撒冷、犹大或者是约旦河边，直到复活以后，他才又再在加利利出现。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见到耶稣的旅程。约翰福音与腓立福音有着一些重要的分歧。首先，在腓立福音书当中，耶稣的侍奉多集中在加利利，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只有三个工作是在加利利完成的，就是迦拿婚宴。在腓立福音没有这一个记载。还有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喂饱5000人，而约翰福音的焦点多集中在耶路撒冷的事工之上。第二，在腓立福音书当中，耶稣只有一次上耶路撒冷，但在约翰福音，耶稣上耶路撒冷3次守节，就是约节、祝棚节，就是在2章的15节、5章的1节，还有7章的10节。在第七章以后，耶稣的事迹也环绕耶路撒冷与犹大地的附近。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时序和其他福音书也有不同。在腓立福音书当中没有详细记载耶稣的侍奉有多久，但因耶稣只一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估计他只有1年的侍奉时间。但约翰福音却记述了耶稣度过了3个逾越节，所以估计耶稣在世的侍奉有3年时间。另外，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而在安息日开始前，也就是星期五日落前被埋葬，然后在星期日清早被发现他的坟墓是空的，也就是耶稣被埋葬不足3日，只有1日半。约翰福音与腓立福音的不同之处是最后晚餐是否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腓立福音认为耶稣与门徒所吃的最后晚餐正是逾越节的晚餐，而在第2日被钉死正正是逾越节。但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时，犹太人还没有吃逾越节的晚餐，而耶稣死后正是犹太人预备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记号也是有着独特的地方，神迹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全能，并要显示邪恶的势力被神大能的介入所击溃。腓立福音记载了不少耶稣所行的神迹，比如医治患病的、赶鬼、平静风浪、喂饱5000人、捕鱼等等。 但在约翰福音只记载了几个的精选的神迹，而这些神迹也被称为符号，意思是他们主要是来用来指向耶稣的身份。这些符号也是用来证明百姓对以利亚以及摩西的期盼，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满足。因耶稣也能够像其他的古代先知般能够行神迹奇事，因他是众望所归的弥赛亚，但施洗约翰没有成就任何的符号，因他并非是要来的弥赛亚。在写作风格方面，在腓立福音书，耶稣的教训是精炼简短的，而他的比喻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琐事，用于比喻的题材是百姓司空见惯的，所以他们很快便领悟一些比喻的意义，比如好撒玛利亚人、浪子、失羊、撒种等等的经义所在。但约翰福音却刚好相反，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比喻一个也没有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过，而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故事式的比喻。有人会认为葡萄树与枝子是一个比喻，但这一段经文只能算是具有寓意色彩的教训，在当中找不到任何故事的情节，很难作为一个比喻。从约翰福音六章、八章、十章、十四到十七章，我们只会感到耶稣的教训就像一篇很冗长的独白，但在腓立福音书当中，耶稣的教训明显是一些收集回来的语录一般。因此，约翰福音书当中关于耶稣教训的历史性便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至于内容上的差异，腓立福音书当中的教训多集中在阐述神的国、人子以及作为门徒的要求，但在约翰福音书当中的教训多集中在启示耶稣自己的身份、他与父神的关系，而多于讲述要来的国度。只有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以及五节才有提到神的国。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约翰福音的作者的问题。在第二世纪的末期，约翰福音已经广泛地被接受为使徒约翰的作品，无论赞成或者是反对使徒约翰为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的理由都可分为内证以及外证来处理。内证就是在经文里面来找证据，而外证就是在经文以外的环境当中所找的证据。内证方面，约翰福音本身是匿名的作品，他并没有介绍谁是作者，而约翰福音的标题根据约翰是在第二世纪才加上去的。在约翰福音的结尾，将整卷福音书归于所爱的门徒这个手笔，但在这两节当中，我们发现包含了不同的人或者组别在内。为着这些事做见证的，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我想， 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究竟这个门徒是谁呢？我们是谁呢？这个我又是谁呢？这个我很明显的是在这门徒完成福音书之后的编辑者。有多少部分是出自于这编修者的手笔呢？是福音书最后那两节，还是整章的第21章呢？如果将21章24到25节以及19章35节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近似的地方，也应该是出自编辑的手笔。究竟有多少部分是来自所爱的门徒呢？就真的不得而知了。究竟那个在约翰福音21章24节出现的我们又是谁呢？首先，这个复数第一声的代名词在约翰福音1章14节、3章11节以及约翰一书1章1到4节出现过。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代表着12使徒，或者是由使徒及监督，根据原文应该译为 bishop 主教更为合适，他们来组成的议会，一群亲眼目击的见证人。也有人认为是一群亲眼目击的见证人，另外也有些说是约翰学派或者是约翰的教会。由于在约翰福音很少提到十二门徒，而在约翰书信当中也没有提到明显的领袖的阶层，所以我们应该是代表了约翰学派或者是约翰教会更为合适。但这门徒好像是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编者似乎想将这门徒与所爱的门徒连上关系。所爱的门徒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挨近耶稣心怀的那一位，他也在十字架下出现过，在空坟墓旁出现过，在加利利出现过，他也有可能是与大祭司家庭熟悉的另一个门徒。在福音书结尾的时候，他被列在21章2节七位门徒之内，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也在这七人的名单当中。但不要忘记，还有两位不知名的门徒也在里面，所以我们仍然很难认出这门徒是谁。但华人教会或者较传统的西方学者以及教会都一致地认为，这位的所爱的门徒便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而他应该是西比泰的儿子约翰。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近代学者较一致的意见都是指向作者是匿名的，他有可能是约翰学派，又或者是约翰教会中的一位领袖，也可能是约翰的门徒。那么约翰福音所面对的处境又是什么呢？这牵涉到他的写作目的。我们归纳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会堂的冲突。按照路易·马田对约翰福音的解读，约翰的故事是有着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描述耶稣的事工，透过耶稣的故事反映约翰教会所面对的困境与犹太会堂的紧张关系。另外，约翰福音有三段提到赶出会堂的经文，分别是在16章2节、9章22节，还有12章的42节。特别是9章的22节，路易马田认为这一节其实是指向犹太会堂18祝福中的12段祝福。这一个18祝福是每一个近前的犹太人都背诵的祷文，而在会堂聚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一起来背诵这18祝福的祷文。而第12祝福的译文是这样的：愿那些被盗者，也就是指到跟随耶稣的人是没有盼望的，愿那些粗暴的国度快快从我们中间被剪除，愿那些拿撒勒人以及异端速速灭亡，愿他们从生命册中被除名，他们死后不能与异人并列，他是应该称颂的，因为他谦卑那些粗暴的人。第二个所面对的处境就是约翰群体内的秘密弟兄，就是撒玛利亚人以及希腊人。就像在约翰福音9章一样，第三段描述被赶出会堂的经文，不单是指着父母因此而与儿女们对着干，也提到一些秘密相信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19章38节提到的亚利马太人约瑟，夜访耶稣的尼哥底母，便有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信徒。因这一些秘密信徒仍然想留在会堂，所以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新信仰。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两个对耶稣宣认的典型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他公开指出弥赛亚是谁，却又大胆的又公开的否认自己是弥赛亚；而另一个例子便是彼得，他公开的否认耶稣。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不单是要兼顾信徒，而且更是鼓励那些秘密隐藏的信徒公开宣认耶稣，并加入约翰的教会。在约翰福音书也描述耶稣到访撒玛利亚，招聚了一群跟随者，而另一方面也提到有些希腊人与耶稣相遇的情况，比如7章33到36节、12章20到22节。这可能反映在约翰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以及希腊人加入约翰的教会，成为组成教会的其中一份子。这些非犹太族群的加入对约翰教会是否造成一定的冲击，而需要作者去刻意处理呢？第三个情况是与施洗约翰的跟随者之关系。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从来很少被冠以施浸这个称号，他在约翰福音的角色是一个见证者，他来是为光做见证，而约翰也在宗教领袖等面前做了见证，而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也是来自约翰的跟随者。从使徒行传当中，约翰所展开的运动到他死时仍然没有结束，大概在30年之后，仍然有一群施洗约翰的跟随者在以弗所，可能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对象便是这一群仍然誓死跟随约翰的人，要他们知道约翰所要见证的那一位便是耶稣。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最后一个处境是所爱门徒的死，在约翰福音的结尾反映出一个误解正在教会当中蔓延开，也就是信徒们似乎误以为所爱的门徒不会死，他会只等到主的再来。编修者便想更正这一观点，他认为主并没有说所爱的门徒不会死，这似乎正意味着在约翰福音成书的时候，这位所爱的门徒已经死了，或者接近垂死的边缘。那么他如果死了，教会的领袖将会是谁呢？约翰福音便提醒会众，保惠师不会留下信徒为孤儿，而耶稣也先已经为第二、第三代信徒祷告。以上就是对约翰福音的介绍，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一同来学习与约翰福音相密切相连的约翰书信。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